三人的目光暂时分开了，他们的精神此时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，需要休息。当三双眼睛再次互相对视时，目光又变得飘忽不定了，像三只在风中摇曳的烛火。
太邪恶了，
太邪恶了，太邪恶了，我们变成魔鬼了，我们变成魔鬼了，
我们变成魔鬼了。可他们怎么想呢？
东方延续轻声问。在两位副舰长的感觉中，这声音虽然细小，却像文明般在白色的空间里萦绕不绝。
是啊，我们不想成为魔鬼，可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想。
那我们还是魔鬼，否则怎么能无端地把别人想成魔鬼呢？
那好，我们就不把他们想成魔鬼。
问题没有解决。
东方延续轻轻摇摇头。是的，虽然他们不是魔鬼，问题也没有解决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想。
那么假设他们也知道我们不是魔鬼，
问题仍在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的。
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的。
再往下，这是一个无限的猜疑链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，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，怎样怎么样打断这条猜疑链呢？
交流吗？
在地球上可以，但在太空中不行。一部分人死，或者所有人死，这是太空为新建地球设定的生存死局，一堵不可逾越的墙。在他面前交流没有任何意义。
只剩一个选择，只是谁来选的问题。
黑呀，真他妈的黑呀，
不能再拖了。
东方延续决然地说，是不能拖了。在这片黑暗的太空中，决斗者都在凝神屏息，那根弦就要崩断了。
每一秒危险都在以指数增长。
既然谁先拔枪都一样，不如我们先拔。这时一直沉默的井上明突然说话，还有一个选择，我们自愿牺牲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是我们？
我们三人当然可以，但我们有权替自然选择号上的2000人做出这种选择吗？
三个人此时都站在一道锋利的刀刃上，正在被痛苦地切割着，而向刀刃的哪一侧跳都是坠入无底深渊。这是太空新人类诞生前的
这样好不好？
列文说，
先锁定目标，再接着考虑吧。
东方延续点点头，列文立刻在空中调出了武器系统控制界面，打开次声波氢弹和相应运载导弹的操控窗口，在以自然选择号为原点的一个球面坐标系上，20万公里外的蓝色空间号、企业号、深空号和终极规律号显示为4个光点。距离隐去了目标的结构，太空尺度上的一切都是点而已，但这4个光点分别被4个红色的光环套住了，那是4圈死亡的绞索，表示这些目标已经被武器系统锁定。被惊呆了的三人互相看看，同时摇摇头，表示这不是自己所为。除了他们，拥有武器系统目标锁定权限的还有武器控制和目标甄别军官，但他们的锁定操作都要得到舰长或副舰长的授权，那么只剩下一个人拥有直接锁定目标并发起攻击的权限。
我们真傻，他毕竟是一个2次改变历史的人，他是最早想到这一切的人。
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想到的，可能是在兴建地球成立时，甚至更早，在得知联合舰队毁灭时，他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像那个时代的父母一样，一直在为孩子们操着心。
东方延续以最快的速度飞过球形大厅，两位副舰长紧跟着他。他们出门后又穿过长长的廊道，来到张北海的舱室门前，看到他的面前也悬浮着他们刚才看到的同一个界面。他们想冲进去，但自然选择号启航逃亡时的那一幕又出现了，他们撞在舱壁上，没有门，只是那一个椭圆形区域的舱壁变得透明了。
你干什么？
列文大喊。
孩子们，
张北海说，他第一次对他们用这个称呼，虽然只能看到背影，但能够想象出他那平静如水的目光。这事儿就由我来做吧。
你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，是吗？
东方延续大声说，从成为军人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准备好了去任何地方。张北海说着继续进行武器发射前的操作，外面的三人都看到他虽然很不熟练，但每一步都正确。泪水从东方的双眼涌出，他喊道，
我们一起去好吗？让我进去，我们一起下地狱。
张北海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操作。他设定了导弹的手动自毁功能，可以在飞行途中由母舰操控自毁。完成这一步后，他才说，东方，你想想，我们以前 可能做出这种选择吗？绝不可能。但现在我们做出了，太空使我们变成了新人类。他把导弹战斗部距目标最近的爆炸距离设为50公里，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对目标内部设施的破坏，但即使再远些，也处于对目标内部生命的杀伤距离之内。新的文明在诞生，新的道德也在形成。他拆除了氢弹战斗部3道保险锁中的第一道。未来，回头看看我们做的这一切，可能是很正常的事。所以，孩子们，我们不会下地狱的。第2道保险锁也被拆除。突然，警报声响彻飞船，如同来自黑暗太空的万鬼哭嚎。显示界面从半空中像雪片般疯狂地跳出，显示着已经突破自然选择号防御系统的来袭导弹的大量信息，但没有人来得及看了。从警报响起到来袭的次声波氢弹爆炸，只间隔了4秒钟。从自然选择号最后传回地球世界的影像看，张北海可能只用了1秒钟就明白了一切。他本以为自己在2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已经心硬如铁，但没有发现心灵最深处隐藏着的那些东西。在做出最后决断前，他曾犹豫过，曾经努力抑制住心灵的颤抖，正是心中这最后的柔软，杀了他，也杀了自然选择号上的所有人。在长达1个月的黑暗对峙中，他只比对方慢了几秒。3颗小太阳亮起，照亮了这片黑暗的空间。它们呈一个等边三角形，把自然选择号围在正中。平均距离飞船约40公里。核聚变火球的持续时间为20秒，这期间火球在以次声波频率闪烁，但肉眼是看不出来的。从传回的影像上看，在剩下的3秒钟时间里，张北海转向东方延续方向，竟笑了一下，说出了几个字：没关系的，都一样。对这几个字有猜测的成分。他没来得及说完，强大的电磁脉冲已经从3个方向到达，自然选择号巨大的舰体像蝉翼般震动起来，震动的能量转化为次声波，影像中弥漫的血雾笼罩了一切。攻击来自终极规律号， 他向兴建地球的其他四艘飞船发射了12枚装载着次声波氢弹弹头的隐形导弹，向20万公里外的自然选择号发射的3枚比其他9枚提前了一段时间，以使其和向附近3艘飞船发射的导弹同时到达起爆位置。终极规律号上接任自杀舰长的是一位副舰长，但究竟是谁做出了这个终极抉择并首先发动攻击的却不得而知，也永远不可能知道。终极规律号并没有成为伊甸园最后的幸运儿，在追击舰队其他3艘战舰中，蓝色空间号做好了应对意外事变的准备，在受到攻击前，它的内部已被抽成真空，所有人员都穿上了航天服。由于真空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次声波，所以没有任何人员伤亡，只是舰体在超强的电磁脉冲中受到了轻微损伤。当核弹的火球刚刚亮起时，蓝色空间号就开始了反击。首先使用反应速度最快的激光武器射击，终极规律号立刻被五束高能伽马射线激光击中，舰体被灼出了5个大洞，内部迅速被火焰吞没，并发生了局部爆炸，丧失了一切作战能力。蓝色空间更为猛烈的攻击接踵而至，在连续的核导弹和暴雨般的电磁动能弹攻击下，终极规律号发生了剧烈爆炸，其中人员无一生还。几乎在兴建地球发生这场黑暗战役的同时，在太阳系遥远的另一侧也发生了同样的惨剧。青铜时代号对量子号发起突然袭击，同样使用次声波氢弹杀死了目标飞船内的全部生命，但保存了目标完整的舰体。由于这2艘飞船传回地球的资料比较少，人们不清楚两舰之间发生了什么。虽然都在大毁灭中进行过剧烈的加速，但2艘飞船都没有像追击舰队那样进行过减速推进，所以他们存留的燃料应该比兴建地球充裕。无际的太空就这样在他黑暗的怀抱中哺育出了黑暗的新人类。在终极规律号爆炸形成的不断扩散的金属云中，蓝色空间号靠近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企业号和神空号，收集了他们的所有聚变燃料，然后开始拆卸各种部件。之后蓝色空间号又飞到20万公里之外的自然选择号，做了同样的事情。这期间兴建地球像一个太空中的大工地，在3艘已经死亡的巨舰的舰体上点缀着无数的激光焊花。如果张北海还活着，此景一定会让他想起2个世纪前的唐号航空母舰。蓝色空间号把已被切割成多段的3艘战舰的残骸围成巨石阵的形状，构建了一处太空陵墓。在这里为黑暗战役中的全体死难者举行了葬礼，
蓝色空间号身着航天服的1273人组成的方阵悬浮在陵墓的中央，他们是兴建地球现存的全体公民。在他们周围，飞船巨大的残骸像山峰般围成一圈，残骸上被切割的裂口像漆黑的大山洞。4247名死者的遗体就放在这些残骸中，活着的所有人都处于残骸的阴影里，仿佛置身于深夜中的山谷，只有残骸间的缝隙透进银河系冰冷的星光。葬礼中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平静的。太空新人类已经度过了婴儿期。一盏小小的长明灯亮了起来。它是一个只有50瓦的小灯泡。旁边还有100个备用灯泡，可以自动替换损坏的灯泡。长明灯的电源来自一个小型核电池，可以连续亮几万年。它那暗淡的光亮好似山谷中的烛光，在残骸黑暗的高崖上投下一小圈光晕。那片被照亮的钛合金壁上镌刻着所有死难者的名字，没有墓志铭。一小时后，太空陵墓被蓝色空间号加速的光芒最后一次照亮，陵墓将以光速的1%滑行，几百年后将在星际尘埃中被减速至光速的0.3%，在60000年后到达 NH558J2。而在这50000多年前，蓝色空间号已经从这里飞向下一个星系。蓝色空间号驶向太空深处，它携带着充足的聚变燃料以及8倍存余的关键配件。飞船内部不可能放下如此多的物品，就在船体上附加了几个外部存储舱，使得这艘飞船变得面目全非，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粗陋的不规则体，更像一个远行者了。1年前，在太阳系的另一端，青铜时代号也加速离开了量子号的废墟，飞向金牛星座方向。蓝色空间号和青铜时代号来自一个光明的世界，现在却变成了两艘黑暗之船。宇宙也曾经光明过，创世大爆炸后不久，一切物质都以光的形式存在，后来宇宙变成了燃烧后的灰烬，才在黑暗中沉淀出重元素并形成了行星和生命。所以黑暗是生命和文明之母。在地球世界，对蓝色空间号和青铜时代号的谩骂和诅咒排山倒海般涌向外太空，但两艘飞船没有任何回应。 他们切断了与太阳系的一切联系。对于这两个世界来说，地球已经死了。两艘黑暗之船与黑暗的太空融为一体，隔着太阳系渐行渐远。他们承载着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记忆，怀抱着地球所有的光荣与梦想，默默地消失在永恒的夜色中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